dans un champ, je vais avoir besoin de faire un champ.
包括《论语》中的经济学院讲全知论和什么《所造论》、《宋观庄论》是和《所上师》欢喜教人论。我们《所上师》欢喜教人论当中呢，分了两个大的科判。首先呢，宣讲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说论义。造论分支呢，通过那兰陀寺的传统，以这个造论五本的方式呢进行案例的。造论五本当中呢，前面讲过了有谁所造，为谁而著，然后是所和范围、全论内容。现在正在讲的是有何必要。 那实际上呢，就照这个论点思维来后学的这些后学者轻而易举能够对于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然后通过这个定解获得殊胜大菩提果。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对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第二个方面呢是案例什么叫做轻而易举。那么第三个呢是只有怎么样通过这个方式而获得殊胜的菩提果。 现在还在讲第一个问题，前面呢对于整个大乘升起定解的方式做了安利，现在是对本论产生定解的方式呢，通过五个方面进行安利。现在讲的是第四个问题，那么把这样一种圣义谛分为真实圣义和相似圣义是高超绝妙的律宗的问题。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呢有两种，一个是相似圣义，一个是这个真实圣义。 那么实际上，智宗所安立一切不执着，一切无所缘，或者一切不作意，像这样一种观点呢，非常符合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宗旨。所以说呢，有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宗派啊，与人呢有必要对于这个智宗呢宣讲一些认为智宗这样一种一切不作意的这个观点不合理不了意，或者说和和尚中的观点相似的地方。<咳> 那么前面和后面呢，也是分别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方的观点呢予以了观察，予以了这个否定。所以说，实际上呢，不管怎么样，在抉择万法实相的时候呢，必须要打破一切的实执。如果不打破一切实执，如果还有所作意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会引发种种的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呢，远离就说所缘一切不作意的观点，不可能和和尚中的见解相提并论。 那么下面呢，继续讲远离四边之细论，就是指不偏堕于有边和不偏堕于无边。那么就说是这个四边细论当中呢，第一边就是有边，第二边就是无边，第三边是亦有亦无，第四边是非有非无。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在四边当中呢，前面我们以前的话有讲过这个问题，在四边当中的话，就最关键的就是在前面的两边，前面的有边和无边当中，因为一切四边可以包括在有边无边当中。 那么第三边和第四边呢，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第一和第二合起来了，再安立的。比如说第一边是有边，第二边是无边。那么第三边呢，就是亦有亦无，有和无都存在，有和无都存在的一个法上面，那就不是亦有亦无。然后第三个呢是非有非无。那么这个有也不存在，无也不存在，但这个有也不存在，无也不存在呢，这个并不是中观中说破有破无当中这个非有非无。实际上就是说是他觉得这个非有非无，它是一个 可以所缘的地方啊，可以所缘的地方，或者有些地方讲非有啊，就是无非无就是有。实际上呢，它的这样一种非有非无啊，或者亦有亦无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意思啊，只不过呢，就直接从正面讲就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呢，就是从再换一个说法而已啊。实际上就说是这个非有就是无非无就是有啊，这样的案例方式。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呢，也主要是破有无二边。 那么，如果把它就别别的有边和无边破掉之后呢，那么如果是别别的有和别别的无都不存在，那么合起来的亦有亦无，然后非有非无呢，就更加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说呢，主要是破有和破无两边，如果能够善巧的把这个有无二边打破之后呢，那是不可能存在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呢，远离四边的信论就是指破偏堕于有无二边。 那不偏堕有无二边呢，为是个别之正之心境。那么一般的凡夫众生呢，凡夫分别心的这样一种特点啊，那不偏堕于有就是偏堕于无。那么如果就是我们在没学中观之前呢，就说是偏堕在有边当中，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实有的。当我们学完中观之后呢，就觉得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分别心啊，它就说有这样一种特色。 那么要不然就没学之前的片段有当中，学完之后呢就是片段有无当中。虽然在词句当中说不能够片段有无，这个无呢是要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一种无，但是呢在我们凡夫的分别心面前怎么也现不出这样一种这个不偏多于无的这样一种空性。一般来讲都是偏多在无当中，只不过呢这个无当这个无呢有这个比较粗大的比较微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要不然我们就觉得这个空性应该是有的，要不然觉得这个空性是什么都不存在的，反正呢就是很容易偏多在有无二边当中。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远离四边的细论啊，唯是个别之间的行径。真正要远离四边，必须要达到个别之证，必须要现前无分别智，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说是通达了这个真正的远离四边细论的空性的这个方面的语言也好，分别心也好，无法如理如实的表达，也就是说语言也没办法如理如实的表达这样个别之证这样一种本性那么分别念呢也没办法如理如实的去原取这样一种这个，或者说去认定这样一种这个远离四边的细论只不过呢就是说是相似相同的可以有相似相同的语言可以去表达，比如说后面讲的为了于一全事而共称现空无别二谛双运。现空无别的意思就是不偏对有无二边，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认定有一个现有一个空，然后又把这个现空合起来，这个叫做现空无别的话，那实际上是不是这个就在这个定解宝论当中讲说黑神和白神，那么就是把黑神和白神搓在一起这个是叫做这个现空双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前面他这样一种这个宗旨已经讲完了，他不偏对有无二边，那么我们如果认定有一个现有一个空，二者别别都有自信，然后呢把二者合起来就叫做无别的话，实际上已经堕在了有边和无边当中，双堕有无了所以实际上这个现空无别呢它要表达一个含义，所以说这个显现就是空，空就是现，那么有和无的两边的执着都要泯灭，实际上让我们泯灭有和无的这种概念，所以说把这个问题称之为现空无二，也称之为二谛双运。所以说这个无别也好，无别就是一味的意思嘛，无别就是一味，双运也是一味的意思，所以说双运也好，还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上次前段时间讲的时候讲双融有的时候双运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双融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二谛双融或者现空双融，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双双的融入在这个一起或者融入在法界当中，实际上最后说明了对于世俗谛对于圣意谛都不执着都不缘取，现和空成了一位了，没有别别的执着显现，也不别别执着于空，那么实际上这个是让我们执着什么呢，什么都不让我们执着的意思就通过善巧的修行让我们什么都不执着，放下一切的执着，当然就是说一下子让我们放下一切执着这个有困难的，因此说呢那么这些大论师才让我们首先呢你可以修为识，然后呢就是说把索取把一切的索取的执着泯灭了，像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再泯灭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心的执着，这个方面可以安住在单空当中，然后这个方面是可以领会得到的，再这样一种修行下去，逐渐逐渐自己的分别心就会寂灭，既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修行到量的时候，个别自证的智慧这个行径呢完全就可以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诠释共存现空无别二谛双运的中观，我们一定要了达它的意义，在思维的时候呢也是所谓的现空无别二谛双运并不是让我们重新再去执着一个什么东西以前呢我们是对显性和空别别执着，现在呢又出现一个新的名词了，什么名词呢，现空无别现空双运我们就觉得以前的这个这个执着上面再加一个现空无别的执着，这个闲空无别是让我们去圆取的，二谛双运是让我们去圆取的，实际上如果是这样去想的话就就是说已经大大的背离了闲空无别和二谛双运的意义了，实际上闲空无别和二谛双运是让我们破除有无的执着，破除对闲空的执着破除对世俗和圣意的执着，这个方面呢安利名称叫二谛双运闲空无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思维的方向不要错了，不要认为重新又安利了一个闲空无别的概念，安利了一个二谛双运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实际上不是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而是要我们泯灭以前所有的世俗啊、圣业地的执着啊、有和无的执着啊、现和空的执着，让我们泯灭之后呢就说这个境界就叫做现空无二，这种境界就叫做二谛双运，实际上中观中它都是破掉嘛，都是破掉我们的实质，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走的路它不是一层一层在累积的， 不是在我们的概念上累积一个概念，再累积一个概念，又累积一个概念，好像我们就学习的时候，学习佛法的时候，是不是在累积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根本不是在累积概念。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要消化一个又一个概念啊，这个是显性，这个是空性，这个是相空无二，这些概念都是要消化的。但是真正它的这个意思，要指出的意思呢，就让我们要去掉啊，是实际它是一个去掉的过程嘛。啊，像这样的话，对于显现的这个执着要去掉，对空的执着要去掉，对它无二的执着要去掉。像这样的话，把一切的执着去掉之后呢，一切万法的实相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执着相是指恒常带有自己的所取境，如果离开了执着相，认不见真实意，那么依靠如所有智的有境，根本会定以净灭一切二取的方式，也不得测见实相的。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呢，实际上也是指至终啊这样一种教义呢，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执着，也应该是一切万法的实相。那么这个方面也牵扯到了一些对方的观点呢，啊，对方的观点呢认为呢，无论如何啊，这个空性的执着，对于空性的执着，这个是不能够放弃的。而且呢，他们就批评这个至终的批评前一派啊，批评另外派，就是说你说一切都不执着。如果一切都不执着的话，那么就相当于睡觉一样啊，就像个睡觉一样。睡觉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样是一种修法的话，那么和这个和尚中的一些啊不执着睡觉成佛论和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啊，就觉得应该有一个空性的执着，对空性应该有个执着。那么，如果离开了这个空性的执着啊，就会堕入在这个无明当中，就会堕入在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想的睡眠状态当中。这种无际昏沉呢，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修行之道，所以说应该有圣观。那么这个圣观是什么呢？这个圣观就是空性，这个圣观就是单空，必须要圆单空而修行啊，必须要圆单空而修行。所以他就觉得呢，就不能够离开执着相，如果离开执着相是有过失的啊，是有过失。但至终的观点就是说，是任何执着相都不应该离开啊，都不应该就是说具有。最初的时候呢，对于一个一般的个凡夫人初学者，根本不了知什么是空性，什么是空性境界的时候呢，如果你带一个执着相，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啊。你把这样一种空性作为所缘，然后呢再去观察它，再去修行它。像这样的话，就你凡夫人啊，前面分析过，凡夫人他的分别心肯定是不是圆这个就是圆那个，所以说呢就让他去圆一个单空啊，圆一个空性，这个方面是一个入道的方便，是去入空性的一种方便。最初的时候是可以这样，但是说最终的时候还是这样，那就太过分了。像这样的最终的时候不应该啊，就是还是有一个空性的执着，就这个意思。它总的前提啊，这个这段话的总的前提我们交代完之后呢，看它的这个颂文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就是说，执着相是指恒常带有自己的索取境。所谓的执着相呢，就是恒常带着自己的索取境。比如说呢，就是对于空性的执着，对空性的执着，这个空就是它带有一种索取境。那么就是说，这个索取方面有一个空，那么自己心里面呢有对它一种安立，他觉得是个圣观啊，这个方面必须要有的。而且呢，对方说呢不能够离开执着相，那么如果离开了执着相，就相当于是这个睡觉一样啊，堕入无明当中。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讲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必须要离开执着相。如果离开了执着相，认不见真实意啊。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离开了空性的执着，远离了这个执着相，就见不到真实意的。我们就是说，如果离开了执着相还不见真实意的话，那么下面就发一个过失。那么依靠如所有智的有净根的慧定，以净灭一切二取的方式，也不得彻底实相。实际上就是说，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佛的智慧面前啊，这种有净的根本慧定呢，就是说净灭一切二取的方式，它是通过泯灭一切二取，在佛经在大论典当中讲得非常清楚的，一切的能取，一切的索取，全部都要泯灭。这个方面是根本慧定的境界。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讲法，总是需要一个所缘，总是不能够离开执着相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有净根的慧定，它是净灭了一切二取执着的。按照你的说法来讲，根本见不到实相。而且按照你的说法来讲，这样远离一切执着、远离一切二取的这个方式，不但不是真正的修法，而且是睡觉，而且是和睡眠无二无别，完全堕在了一种无明当中。我完全堕在一种无明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离开了执着相，应该能够见到真实意，而且呢，恰恰就是执着相障蔽了我们现见真实意。一切的真实意本来就是在一切的万法当中如是如是的存在的， 啊，在这样一种山河大地当中如是如是的存在，在我们的五蕴的身体当中，在心识当中如是如是存在一些真实意。那么这个真实意，我们活在真实意当中，为什么见不到真实意呢？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执着的迷雾啊，有这个执着的迷雾，这个执着就像迷雾一样，让我们见不到一些万法的本相。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的见到一些万法的本相，必须要把这个迷雾啊，必须要这个遣散。怎么样来遣散这个迷雾呢？就是打破执着，离开执着，离开了分别念，离开了执着之后呢，一些万法的真实意这个时候就会显现出来啊，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就说是反而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你不打破执着相的话，根本见不到真实意。而智宗所觉知的观点就是说，一切不执着。这个一切不执着的这个意思呢，不单单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五妙欲啊不能够执着，对于一般的轮回世界不能执着，而是说呢，对于这样一种空性，对这个圣义地，对一切万法都不能执着。因为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只不过你换了一个所缘而已。以前的话是执着这样一种妙意啊，执着是个所谓下列的东西，那么后面呢就开始把这个执着换成了一个我们认为啊比较善妙的东西，空性啊这些东西。那实际上不管怎么样都是执着啊，你麻绳还是一个束缚，黄金的镣铐还是束缚，然后不管怎么样呢，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束缚的方式，它的本质仍然是束缚。因此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啊不管怎么样不放弃一切的执着，那么是根本见不到真实意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方面是回应了对方的观点，觉得至终一切不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是和这样一种睡觉一样，和做梦一样，有这样一种给我们发了个过失，我们说根本没有这个过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必须要善巧安利善的一切不执着，一切的善的不执着相。有的时候我们一看，一看就一切不执着，就觉得这个是一种不好的宗派，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佛经论点当中呢，都是讲善的不执着，这个必须要必须是要就是说是远啊，必须是要这个安利的必须要安利。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在实相当中并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执着的东西，而且从修法的角度来讲一旦有了这样一种执着，根本就没办法现见真实性。那么在萨拉哈巴的这种道格当中呢，也是这样讲过嘛。那么就是说芝麻许的执着尽引痛苦无边际啊，就是说是最初的时候呢，连就是只有芝麻许一点点的执着，最后呢就通过这一点点的执着引来了无边无际的痛苦。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执着，它实际上呢，对我们这个修行来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修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想往修持这样根本规定，想往现见一切万法实相，那么就不能够有丝毫的执着。如果内心当中呢，哪怕有丝毫的执着，这种执着都会障碍自己现见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够就说是不能够离开执着相，否则见不到真实意的，不能这样说。因此凡是恭敬此佛教之人，切切不可如此评说。那么我们就认为，如果初地菩萨或者说菩萨入根本慧定之后呢，尽灭了一切二取，也不见实相了，没办法测见实相，凡是恭敬佛教的人不能够这样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